书房兔妈，今天呢我们会临时插播一个小彩蛋，这个适合在这个放假的时间里让我们的大小孩可以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个书籍。那也可能对于今天放假的一个想法，你就可以更知道说为什么你今天会放假。那也许你的小孩比较小，也许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你就先听着，未来有机会的话你再去好好的厘清这个脉络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收获一点。好，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刚好有这两本书，然后跟我们的今天的小书虫，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讨论得非常的热烈，于是我们就临时开播了这一场。好，今天先来请我们的小书虫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大家好，我是陈亦凡。我们今天要读的书是《阿嬷的碗公》跟《从前从前火车来到小岛》。
对，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两本书有读过的，你大概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题，其实就是有关于228和平纪念日的这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其实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对。然后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都会觉得它跟政治有关系，也就避而不谈，甚至呢大人可能也模模糊糊。比如说刚刚的凡凡，他就说228其实是我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说228这个日期其实是跟这个事件是
日本总统
是什么样的事件，你刚刚怎么说？
我刚刚以为是日本总统。
对，他刚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228其实是日本跟台湾的战争。我就惊醒了一下，我想说凡凡已经就是阅读这么多的绘本，然后可能也知道了一些讯息的时候，突然还是他可能突然之间那个没有接到记忆吧，或者就是很直觉，我觉得是一种很相信，也很多人也会这样，就是你可能很直觉的认为228是个很久很久很久的事件，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跟日据时期有关。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发生在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点。那时候刚好国民政府来到了台湾啊，那其实那时候刚大家台湾的人民其实非常的开心可以离开日本殖民的掌握，然后很热烈的欢迎国民政府来到了台湾，然而却开启了另外一个很痛苦的深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先来介绍的第一本是阿嬷的碗公。我们先讲这两本书其实并没有，你在读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可是隐隐约约你好像就会知道他好像在说些什么，好像又猜不懂啊，可是又好像有一点点什么事情要发生。那这个就是好的故事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第一本来介绍阿嬷的碗公。好，凡凡，你有看到阿嬷的碗公的封面对不对？封面是一个长什么样子啊？
有一个小男生拿着一个碗，我觉得他是要给别人。
哦，你觉得是要给？这是我本来要问你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阿嬷的碗公是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扣骂本的碗，然后那时候我就先问凡凡说，那你觉得，所以其他的你在听众你也可以想一想，当你看到这样的封面时，你也可以问问自己说，诶，那这个小男孩他拿着这个扣骂本，是他要端给别人，还是别人要端给这个小男孩呢？凡凡，你觉得是？
我觉得应该是他要拿到别人的卤肉饭，就是空巴本，因为他看起来很开心。
哦，你有看到他的嘴角是上扬的，
嗯，
然后他的两个脸颊还有像你一样，就是有那种端端的胶原蛋白的脸颊，而且还带有点那个苹果大苹果肌的，对吧？好，还有看到他的那个眼睛是有点微微要求的，
看起来就是超级兴奋开心。
对，他就是很兴奋，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觉得他就是要接收这个扣骂本。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当然我是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会比较能够很确定的 就是站在这个观点上，我就会觉得他是在接收别人的。
但是我也有点觉得他是别人要给他，因为他是要给别人，因为也我也觉得是别人要给他，因为
对。
他有一种很期待别人把卤肉、空霸本拿过去的感觉。
对，其实不管你是哪一种答案，都是可以的，因为是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有自己的观点，你有自己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透过我们的内容当中你所找到的依据，那个都是可以行得通的。那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会觉得是他是小男孩是要接收别人的这一个空霸本？那空霸本等于是一个礼物。那到底这个礼物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先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就不念，好，大概你就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但是其中有一个阿嬷的碗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日期，它其实文字当中都没有说，可是在图像上面你可以看到是月历，你就可以看到那月历上面是写的是几月几号呢？
民国36年3月2号星期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日期就是一个暗示，然后第二个暗示呢可以看到地点，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他说这个小男孩以儿童的一个视角，他在说的是他的这个叔叔就是突然就是被抓走了，而且他在那时候他很喜欢跟叔叔在这个一个喷水池旁边，那叔叔都会跟他讲故事啊，念书啊给他听。那这个喷水池，凡凡你觉得这是哪里？
感觉好像我阿嬷家哦。
你阿嬷家住在哪里？
嘉义。
所以你觉得他很像嘉义很有名的那个喷水池，
那个有棒球选手的那一个？
对 对, 對，现在改了，现在、就是、
那个是夜市。
对对对，文化路的夜市
那边还有一个熊爱家，我们都去那边夹娃娃，然后我们还去那边玩那个麻将。
对，以前那个文化路，因为我以前是念那个嘉义女中，所以呢在那边混了3年，就是经常就是在那个垂杨路啊，然后文化路在那边鬼混，还有去在那个那附近就是看电影啊什么的。所以嘉义喷水池啊，各位不要只是去吃那个火鸡肉饭，其实嘉义喷水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一个基地。喷水池现在其实是棒球的这一个雕像，其实是来自于 Cano 的一个雕像，但是现在周边其实都会看到，就是有周围都还有陈澄波的一些画作，很都可以在嘉义的街头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好，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阿嬷的碗公的这一个页面，就可以发现到为什么会觉得它就是嘉义的喷水池呢？就是有一些依据的，比如如果你去找陈澄波，你去 Google 找陈澄波的嘉义喷水池的画像，你两张图去做比对，你就可以发现到有一些共同点。凡凡有哪些共同点？
就是里面都有一个。
都有喷水池，
都有喷水池，然后都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阿伯
带着斗笠的阿伯，
对，带斗笠的阿伯手里拿着推车，然后还有两个人一起站在粉红色阳伞下的女生，还有一棵大树跟一个钢筋柱子，还有喷水池，还有一个有。红色阳伞的女生，
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凑巧的，刚好会是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巧合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因此呢，从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是月历，还有第二个这个喷水池，你就可以马上连接到哦，他可能要讲的这个叔叔会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
我觉得是陈澄波。
对。那陈澄波其实就是228事件很在嘉义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受难者。然后再插播一个，就是我们前阵子有在书店里面举办了一个集合系列的分享会，然后这个分享会这个集合系列的出版者也是陈澄波文化艺术公司。那他是谁创立的？陈澄波的
陈诚波的
孙
子，
对，所以陈诚波的孙子其实也是已经七十几岁的阿公了，他很非常的支持，就是要做这个台湾历史的故事的漫画，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好有机会可以一并的介绍。好，这个阿嬷的晚宫当中，从虽然内容里头并没有提到陈诚波，所以从刚刚的月历啊，还有喷水池，我们大概就可以猜测。那最后我想问凡凡的是，你知道故事的最后啊，这个阿嬷又开始使用那个破掉的碗弓在装饭。那这个破掉的碗弓其实就是叔叔被抓走的那一天所留下来的破掉的这个碗弓是叔叔所使用的。为什么他没有被丢掉啊？
因为我想想。
因为如果你看、啊、如果破掉了碗弓，我们又把它放着，它不是吃饭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伤到我们的嘴巴吗？这不是很危险吗？
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家有个睡觉的那个碗，可是我们也没有把它丢掉、欸、
对，那我们想为什么阿嬷没有把它给丢掉？
因为我觉得一是还可以用，然后二就是因为那是叔叔用过的碗，然后如果把那个我那个碗就是等于是他的叔叔，所以如果把它丢掉就等于把叔叔在他们家族里扔掉，所以呢叔叔就消失在他们的家族里面，
对，
永远的不见。
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碗给丢掉了，叔叔的这个人的故事跟记忆也从此而后都会在这个家族当中消失。那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如果今天228事件我们也不提的时候，这样会怎么样？
台湾就没有历史。
对，然后我们就会忘记说，哦，原来曾经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过这么大的事件，然后才会慢慢的经历过有四十几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然后又慢慢的我们如何又找回了民主的力量，才能够有现在自由的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些脉络都必须要厘清，虽然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堆积，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抗拒说啊，不要再讲228了，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可是没有历史，就表示我们没有根啊。凡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讲228，但是不要讲，就等于好像是我们在害怕，我们不敢讲，那我们就要跟。他说：“我们敢啊，谁怕谁？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我敢，我管你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本《阿嬷的碗弓》介绍给大家。然后接下来就是，那反方我想问你的是，那你比如说这种威权会不会再回来控制我们人民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我们现在台湾也在制造台湾的武器，所以如果有人跑进来的话，我们就会用武器打死他们。
可是你如果是自己不是外面的人，而是台湾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威权的人想要来掌控所有的权力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有啊。
对，所以我们很难担保说有一天台湾的民主会就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也有可能也有消失的一天。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本，就是在2022年有获得很多的奖项的这一本黄逸文所写的《从前从前火车来到小岛》。这本书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它其实是个隐喻，也就是这个火车看起来是火车，对啊，它就是在图像上，他们就是一个很鲜明的火车。可是其实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就会觉得，哎，火车好像是一个譬喻，它是一个隐喻，隐喻什么呢？可能在隐喻一个权力或是威权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好，那这本书我觉得还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当你要买这本书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把书腰收好。为什么要把书腰收好？
因为如果你把书腰拆下来的话，
哦，它会有，因为书腰
它就会有一个火车撞死一个爸爸，然后有个小男生抱着爸爸，
还没撞死啊，就是打算要撞了。但是书腰也是一个小孩，可是他看应该是中间这个大人是爷爷。对，所以他两组的大人小孩的配对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 他原本书封上面的这一个小孩，他经历过几十年之后，他长大了，变成了一个
爷爷。
对，爷爷。然后呢，爷爷正在告诉这一个新生代的小孩关于以前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腰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世代的一个交替，故事的记忆是被流传的，然后故事的记忆是一直被说下去的，这种传承的感觉。好，然后第二个地方我们要去留意的是这本书前蝴蝶叶跟后蝴蝶叶，凡凡你有看到什么样的端倪吗？
嗯，在前蝴蝶叶图案很冷清，给人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然后呢风都只往右边吹
哦，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单调的。那后蝴蝶叶呢？给你什么？你又看见了什么？
超多人，还有超多动物，然后颜色超级缤纷。
然后你看到很多的人物，
嗯，然后
很多动物。
然后呢，风就不只有往一个方向吹，往好几个方向吹。
虽然他们都是在好像就是同一个地方，对，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可是
长得也一样。
对，颜色不同，环境不同。然后色调不同，大家所做的活动也不同，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就是你可以看一开始前蝴蝶叶可能就是几十年以前，然后经过整个世代这个内页的故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发展，一直到最后又呈现了最后的这种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谈天唱歌做各种喜欢的事情好的一个画面。不过我觉得第三个这本书还需要，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最后一句，
如果我们的心意不注意，伟大的火车会再回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那个威权其实还会再出现的，谁能担保我们的民主世代可以一直持续呢？
没人这样说没有人这样说，
没有人这样说，
就是假如有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有制造武器，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句话留了一个很大的伏笔，是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这一个礼物。所以你不觉得两本书刚好可以相互做呼应吗？也就是那个第一本阿嬷的碗工当中的那个空霸本那个空霸本其实具体看起来就是空霸本，但是它也许是一份礼物，一个是以前的人，我们的这些祖先带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一个自由世代的礼物，给我们一个民主时代的礼物。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一旦没有把这个礼物收好，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伟大的火车，它一不小心又找上了我们，而且我们可能也不注意，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到底要该如何跟我们的孩子来讲228事件呢？我真的觉得如果他是小学生，你就好好的讲清楚吧，
讲简单一点，不要讲太难。
对，你至少把那个时间轴讲出来哦，到底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建议画出来。我非常建议画出来，不然用讲的根本听不懂嘛。
对，所以如果你比如像我一样，我不会画画，那我们就用绘本。刚好这两本绘本很画的，就是台湾的绘本，所以呢，你就是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文字虽然少，可是它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厘清一些历史的脉络，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凡凡你觉得嘞？
这两本书都超级好看的，
所以呢，这两本书在228的这一天放假日推荐给大家。好，我们所推荐的书，第一本是阿嬷的碗工，新月书房所出版的；第二本书也是新月书房所出版的，从前从前火车来到小岛。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
大家再见。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